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今天我们的馨香小站呢，我们继续有洪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凯川啊，我们前一阵子曾经谈到科学与信仰其中一些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宇宙大爆炸的问题。
是
那有上一次呢，洪牧师跟我们提到，但是呢还没讲到为什么会有这个宇宙大爆炸。
对呀，原来我们都认为呢宇宙是无限的啊，宇宙好像我们生存在这个星球上，我们自自然然就是这样啊，那宇宙也当然也是自自然然是这样。但是后来又听到洪牧师讲到呢爱因斯坦的理论，特别也讲到爱因斯坦在后期的时候提出了广义相对论，然后又感觉到了说，哎，这个跟原来的狭义相对论有很多的问题啊，那原来所讲的和现在都不同了，所以好像科学进步了，那我们人类的观念也在不同的变化，所以就提到了宇宙大爆炸。其实宇宙大爆炸对我们这些平时不接触科学或者是说对这些不太懂的人来讲其实很抽象的，洪牧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解释解释什么是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呢？
是的，宇宙大爆炸呢这句话呢在英语里面叫 Big Bang Theory。 所谓 Big Bang 本来是一句很揶揄的话，是讽刺的话，你就想这个可笑，还有一个什么 Big Bang， 本来是这句话是贬义的，但是呢当然后来科学的一步步的发展，现在所谓 Big Bang Theory 这个是宇宙大爆炸论呢，是当代天体物理学的主流理论。那我要讲它是怎么发展过来。刚说到爱因斯坦，他的那个广义相对论的他的公式的推导当中发现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说在他的理论里面会发现宇宙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膨胀的一个实体，对他来讲就是很大的一个 shock， 因为这和当时的整个学说界科学界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大家那时候已经接受了牛顿的关于绝对的时空观，虽然很有意思，他的狭义相对论已经把光速肯定下来，打破了他的绝对时空观，但是还不敢把他的这个理论直接运用到对宇宙概念的改变上面。如果说宇宙是扩张的话，那就表明第一，宇宙怎么样啊，不可能是一直存在着的，就说明宇宙是有边的话，如果是宇宙是一直存在的话，他早就假设扩张的话也扩张完成了，无限的时间过去了，它应该恒定了嘛？因为无限的东西呢，已经都是膨胀到顶了，还在膨胀。如果这宇宙还是膨胀的话呢，说明这宇宙呢本身就不是无限的，只有有限的物体我们才会说它在膨胀。膨胀就是说从小变大的意思。宇宙还会膨胀的话，就宇宙是有边界的，它还继续在长大，那宇宙的无限就不行了。那宇宙的无限达不到，它边界达不到，所以更不能讲它这个时间过程是无限的，所以这两者呢都要把它拿掉。这个拿掉以后呢，它所以说上讲呢，我特别讲到它由此设计了一个宇宙常数。可是它宇宙常数设计好以后呢，有一个俄国的数学家弗里德曼认为啊，爱因斯坦在推导这个方程当中呢犯了一些错误。原来爱因斯坦的物理呢，他的天才是无人可比啊，但是数学他不是最好。其实他在做物理的过程当中，他一直依靠着别人在数学上的帮忙。你知道看那个爱因斯坦的传记就知道，现在他的宇宙的数学里面，原来他发生了一个代数上计算的错误。弗里德曼指出，爱因斯坦加上了宇宙常数以后呢，得出宇宙是一个静态的结论呢，不是一个唯一解，并不是你一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只是一个可能解。就是说，你不能通过一个在公式上加一个常数，你就把宇宙的这个膨胀呢就完全的必然可以否定掉，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就对爱因斯坦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从理论上面指出他这个问题，在数学上是缺少他的严密性，但爱因斯坦也不可能轻易的就承认他的错误。那么后来呢，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个美国了不起的一个天文学家，他的名字叫哈勃，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啊，那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叫哈勃天文望远镜，送到外太空去的。在1929年的时候呢，在他所建立的天文馆里发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叫做红移现象。他发现当他测星球他们送来的信号的光线的做光谱分析的时候呢，就发现所谓一种红移光线嘛，测出黄蕊青蓝紫啊，光谱打出来越是红的光谱呢，它实际上就波长越长，波长短的它穿透力强，紫外线射在你身上对你皮肤影响很大的，伽马射线那就不得了了，那你说原子弹的那个光辐射，它射线是穿透力很强的，破坏力很大，所以那些波长短的很厉害，频率非常高。 这就是为什么它跟温度有关。比如说我们烧铁，打铁的时候啊，要到铁到白热化，发出那种紫光的话，那就是温度就高了。一上来你把铁烧的话，虽然铁会发红嘛，这温度还没有高，继续烧上去以后慢慢就是移了，这个光线侧成黄绿青蓝紫啊，达到这个地方叫炉火纯青啊，一定要纯到青的地方，就说明这温度是达到一个某种高度了，这是很高的技术才把温度提到这么高，这叫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过程叫什么？光线的移动，就光谱它是从波长长往短，现在呢红影就是从短到长，所以他发现他的光谱有这个移动现象。这个移动现象怎么来呢？那我就要谈到另外一个所谓科学名词，叫多普勒效应 Doppler effect。 大家一些听说又头昏了，又一个外国名称说了。其实多普勒效应在我们经验里可以感到，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到火车站去接去送朋友，一列火车进站的时候，汽笛一拉响的时候，只要它进站，你会发现它的汽笛声呢就是越来越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汽笛的声音还是一样，你在火车上的人听起来这声音就是这个声音，可是在站上的人就不一样，很远听跟很近听，它带着速度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速度的频率声波啊就越来越高了，这叫蓝移。但是如果你送朋友的时候，火车也是汽笛一拉就走了，你会发现这个声音呢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粗了，低沉了，这就是红移了。当一个物体带着速度向我发信号的时候，它自己物体的移动效果必须考虑进去，这个效果就叫多普勒效应。这就是为什么他发现原来我们测量这个星空里有送过来的光谱信号的时候呢，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远离我们而去，所有的星球都在远离我们而去，这就是所谓一个红移效应。这个问题呢，当时哈勃啊还特别跟爱因斯坦去到他的去看，有一张很著名照片他就看。其实哈勃能够发展这个东西呢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在29年的时候他就听到弗里德曼的演讲，觉得宇宙如果按照这个相对论的看法呢，它是应该是逐步膨胀的，所以他带着这个深刻的印象的时候，他才能够注意如果是膨胀的话，星系是越来越离开的时候，他果然把里面的多普勒效应给检查出来了，否则的话他可以认为是什么观察的误差，就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所以先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进去，就会发现这个误差是一面倒的误差，误差你要讲正误差负误差，那么一面倒的那就有问题了，不是误差，而是有它的本质现象。所以爱因斯坦看了以后啊，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在他的相对论工程引进那个宇宙常数是他一生当中所犯的最大的错误。
那洪牧师，这一些科学家他们所做这么多的理论，像上一次你跟我们也提到，目的就是他们想要证明人是很厉害的，他自己能够去研究很多，或者是推翻圣经所讲神创造的。如果他们现在发现了这么多有错误的观念或是一些的理论，那这一些跟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相信神是创造这个宇宙有没有抵触的地方？
科学家他在做研究的时候呢，当然他有个假设，一切都在自然的范围里面做，他不引进任何所谓他不理解的超自然的说法。我这可以理解，这叫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是科学上可遵循的规则，这是对的。我们信神的科学家也是这样，我们不会做实验的时候，今天我要做培养，我要做什么，哦，向上帝做个祷告，不是我们科学家要做的。你目的是发现宇宙的通常规律，我要看宇宙通常规律，但是这个通常规律我们信神的科学家可以知道，这个规律我们要发现的是，既然是规律就必须是恒定的，是通常出现的，反复出现的，是可以反复检查的。但是这个反复检查的规律能够定着，比如说我们要测验地球的自转速度是多少，我们要测验温度它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改变，跟什么因素有关，这些东西不需要把上帝的假设拿掉，可以我们认为这个恒定的规律也是上帝所定的嘛。但是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发现超自然，科学目的是发现上帝所创造的自然是怎么运行的，它的规律何在，这是没有任何矛盾的。但是科学本身的发展，我相信它最终的结果是要不断突破人的有限的想象，就等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堡的那种量子理论啊，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人对经验的把握了。它在哪里找到呢？往往在很抽象的数学公式里先发现，然后再去做。比如说这个有些问题是先在数学里面推导里面发现，物质 还有反物质。那个反物质是什么东西？电子，正电子还有负电子啊，正质子还有负质子，这些东西只能在数学工作上先找到，但是后来一步步告诉我们，在数学当中的抽象都有真实的物理背景，真实物理背景。就等于我们数学上发现什么叫虚数，哎呀，觉得这个虚数这个东西，这个什么意思呢？啊，但后来发现，原来虚数和实数组成的那个共轭复数啊，是唯一可以用来描绘这个量子状态变化公式里面所需要的东西，它是不断的打破我们经验的狭隘性和我们的理性的限制性。所以科学的发展呢，一步步它真的是会突破。下面我就讲到，刚刚谈到这个问题，并没有帮助能够建立起宇宙，哈勃看到了这个现象。So what? 哦，在飞，可能这个飞也就在有限当中飞啊，也可能啊，为什么就是无限呢？那我跟你说，这个大爆炸理论呢，真正的一个突破点在什么时候呢？真正突破点就是在1965年，有一对 Bell Lab 实验室，有一对美国科学家叫彭奇亚斯和威尔逊，他们呢用当时他们所能造出来的最发达灵敏的微波接收器，他装在他们 Bell Lab 实验室上面。结果他装的时候呢，他发现这微波接收器很讨厌，老是发现里面接收的时候有一种微波噪音。他目的是准备要测验一些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些定向的一些信号，无线电信号，结果老是有点噪音放在里面做 background， 做背景噪音的话那很不舒服。觉得我们今天在录音室录音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周围是很安静，
很安静， 对， 对，没有噪音，
没有噪音。如果旁边有人在讲话，有人在笑，都一起传过来的话，那么听众就没办法听了。为了让我们的信号，这个声音的信号 distinctive， 就变得很清晰的话，也要把噪音排除。所以对他们从科学的上面讲，他们想把这个噪音排除，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们就认为呢，可能是鸟在他们上面做窝了，在他们天线上啊，可能影响他的这个。结果他们把天线拿过来，哇，好大的工程啊，重新拆洗，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好，装上去以后，他想这下好了吧？结果发现噪音还在，然后整个天线转来转去360度，什么方向转，发现噪音不但在，而且是均匀的。这一点他让他吃惊了，难道这个噪音就说明宇宙有个基本信号，有个基本的无线电信号，你是无法消除的，这是宇宙本身的本质里面的。这个噪音从哪里来啊？这个怎么来啊？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突破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呢，他发现这个噪音，他们量了以后，它总波长总在差不多 7.3 厘米之处，它波长啊，而这 7.3 厘米的这波长呢，相当于温度差不多 3.5 度。大家知道这个绝对零度啊是273度，绝对零度就是说这个世界啊温度啊-273度啊是最低最低的温度了，人不但只造不出这个温度，而且不可能接近这个温度，这叫绝对零度。热力学第三定律说，绝对零度是永远不可达到的。绝对零度就表明是完完全全的没有任何运动。其实量子力学告诉我们，测不准原理啊，不可能的，不可能。这微粒它都保存它一个零点零，它的这个波动啊，它永远是它物质的一个性质，是拿不掉的。如果它是完全能够不动的话，你能找到它这个粒子啊到底在哪个位置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算出来这可见光的温度呢差不多，这个波长呢它在这里相当于 3.5、啊、这是不是可见光啊，那是微波。大家知道微波炉嘛，你在微波炉里面热东西，你看得到里面在发光吗？看不到，因为是微波嘛。微波是比这个光波要长得多的波，红外线我们就看不见了。我们眼睛啊接受这个无线电波长只是在可见光这一段，比红外线长的光波看不见，比紫外线短的光波看不见，只能那么一段，对不对啊？只能看到磁场上的情况，这就是我们眼睛的极限。但是它微波，它可以用微波接收器来发现。结果它这个消息被另外一个大学这个研究组知道了，他们想到啊，有一个物理学家叫 Gamus， 他当时就说，如果真有一次宇宙大爆炸的话，他现在根据现在的数据算出来大概应该是这个温度。为什么？宇宙爆炸以后它就开始膨胀，越膨胀呢温度就越降低降低降低降低， 经过了多少年，根据我们现在算的差不多，它冷却的速度下来，到现在应该是冷到这个地步了。就像一个炉子，本来是烧热的，你现在熄火了，你把炉门一打打开，可炉子里面的这个温度呢就向房间里散发，如果你打开的速度不长，那个炉子的温度呢怎么样啊，就一定还是比较高的，温差嘛，对吧？但是你慢慢你会在炉子一点一点的什么温度在降低，那么最后你根据温度的这个传播的速度来算，大概可以算出炉子是什么时候熄火的，所以温度现在就降到这么低了。你摸摸它还温，就说明它熄火时间还不是太久，你摸摸它已经基本上没有温度了，你说它很早就熄火了，就是这个意思，差不多了。他就做了这么一个描述，这件事情不得了，查出来以后呢，就这两个人分别就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这个无意当中的发现，原来呢他的理论计算呢跟盖莫理论呢，这个宇宙背景说是呢，宇宙的年龄差不多应该150亿年左右，这150亿年呢温度降到现在差不多应该在3.5K 左右，这是一个证据。另外一个证据呢就是Cobb 卫星观察，当在1989年，他们就送了一个哈勃望远镜啊，送到外太空，在真空外太空里面，就观测这个宇宙的背景。大概从89年收集到的92年，他把所有的数据用 computer 计算下来，他就发现其遗留辐射的1/1000的起伏，按照计算跟观测到的与物质的分布的微小的均匀性大小相符。当这个消息报来的时候，媒体轰动了，很多人讲从此就看到了上帝的手，就是这样子了。没想到就变得这么样的明确，理论的预测和实验的观测相符的这么好，这才是科学理论的伟大胜利。
那就是证明是神创造有设计的整个宇宙万物，不是这样爆炸出来的。
不，他是这样子的，这个媒体这样子，有人说啊，这是上帝的 amazing 的，这可能是他们的一种情感上的，不一定是信仰上的啦，就是说符合的这么好，你当然有信仰讲这是上帝亲自的打下的一个什么标记啊，这个宇宙留下的标记。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从此以后宇宙大爆炸理论就升为什么主流理论了。
那侯牧师，我们能不能在圣经当中找到就是说有关这些理论，我们现在用科学发现了，但是圣经怎么来验证这些理论是正确的，或者是来符合圣经呢？
圣经不会去验证你具体的机理是对不对，圣经不会告诉你大爆炸理论的这个数学公式是对还是不对，你的观测结果是对还是不对。但是我认为呢，这个大爆炸理论能够被确立呢，实际上是基督教信仰圣经真理的伟大胜利。为什么伟大胜利呢？因为它至少在这个地方呢指出了一个问题，宇宙是有来源的，宇宙是从起初开始的。本来按照大爆炸的理论这样子解释下来啊，它之所以现在能够建立有三大支柱，一个是宇宙的不断的扩张，它的不断的扩张多普勒效应，它的算起来我们用斑点气球模型来解释正好符合，越远的星际它的速度越快，就好像一个气球上面布满了这一种斑点，你吹它的时候你算速度的话，你其中一个点为参照系的话，你会发现当你吹的过程临近它那一点的多少距离，另外一点的距离一定是它的2倍、4倍、8倍这样子过去，因为它吹的过程离它越远的它的速度就越大，这个正好，这个就符合这个膨胀的理论。其次呢，就是他发现宇宙的背景温度正好跟理论的计算相符，刚刚3.5K 的问题。第三个，他发现宇宙当中的物质当中的氢和氦的比例是1/4:1，而这个比例也正好符合这个宇宙大爆炸。现在宇宙大爆炸的理论推算里面是这样说，宇宙大爆炸的时候呢，它的起点是发散的，你根本不能穿透，宇宙大爆炸的发生是在10^-43以前。哇，10^-43你能想到多短的这种时间里面呢？这是不可能的，你人根本无法深入到这个时间里面去接近它。比如说10^-1是什么呢？就0.1秒，0.01秒就是10^-2，大家知道0.03，哇，一秒也还给它分成1000份啊，多短，滴答就是一秒，滴答里面0.1秒你们分成10分，它把这一秒啊，它把它推可以推到负四十三次，整个来讲呢 就是发散，就是这个时候信息全无了，整个宇宙的研究在这里，在这一刻里面全部知道，好像就上帝大爆炸的秘密就是用在这个地方人的界限，人就再也了解不到了。在他以前没有物质，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在这个蛇的负十三分之一秒的啪一下出来了，你的最大的测量你能推就只能推到这个界限上面，你就不能再推了，这是非常奇妙的。
所以洪牧师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研究了这么多理论出来，但是我们其实真正的有很多的奥秘是我们人所不知道的，现今也还不能够明白。那圣经当中给我们揭示的这些东西呢，是神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的。有一些呢，我们可能就像您说的，不是说从圣经里我们可以推出什么科学现在推的公式啊等等，但是其实在圣经当中确实真正的也启示了很多我们人所应该知道的东西。那我想可能下一次呢，洪牧师还继续啊，就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啊，美玲和咱们一起共同呢再继续探讨啊，科学上的一些啊理论到底是不是现在来支持啊我们在圣经信仰上面的这些东西。那洪牧师，您下一次还有机会和我们一起来。
谢谢各位，谢谢美玲和凯传，谢谢。
谢谢。